低处修心，高处成事。佛说人往高处走，其实高处不胜寒，水往低处流，其实低处纳百川。禅语：手把秧苗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既要有往高处走的心态，又要有水往低处流的胸怀。或许把头低下，我们的心才会低成一口深井，泛出幸福的泉水，清冽甘甜，沁人心脾。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佛说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佛陀修行度人，常行勇猛精神，坚定不移，勇往直前的毅力决心，没有办不成的事情。再大的困难也不能阻碍佛普度众生的毅力。佛门中一天能礼佛三千拜，默默用功的人很多。大家要擅自珍重佛性本能，用心开发，切莫把大好时光精力浪费在叫苦和埋怨，甚至终日奔波去找别人诉苦解决，而不用心自己开发。若能把叫苦不满的心力专注用来开发，就绰绰有余，世间也将没什么还能难得倒你。在四川的边远地区，有一个寺庙里住着两个和尚。他们虽然在一个寺庙里生活，但却一个穷一个富。有一天，穷和尚对富和尚说，我想到佛教圣地的南海去拜朝，你说行不行？富和尚问，去南海来回要好几千里，你靠什么去呢？穷和尚说，我只要一个喝水的瓶子，一个吃饭的盆就行了。富和尚听了哈哈大笑，轻蔑地说，你开玩笑的吧？几年以前我就下决心租条船到南海去朝圣，但是凭我的条件到现在还没能办到。你仅靠一只破瓶子，一个泥瓦盆就想到南海去朝圣，你这不是白日做梦吗？穷和尚没有把富和尚的话放在心上，第二天就真带着一个瓶子和一个泥盆出发了。俗话说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一年以后，富和尚还在为租赁船只筹钱，穷和尚却已经从南海朝圣回来了。穷和尚虽然没有钱，坐不起车船，低姿态生活，但是因为他有坚强的毅力，高境界做人，才能不远千里的路程达成愿望。想要高人一等，先学低人一等。人们总是会羡慕那些取得成功，已经站在人生金字塔的人，对于他们成功的背后付出了什么却并不太关注。但是只要去研究他们攀爬的经历，就会发现他们也一定有过坎坷和屈辱，他们也一定有过低人一等的经历，只不过是他们不甘现状，不甘人下，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，而后才攀上人生的巅峰，成为人上人。蔺相如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智勇双全，他先是不辱使命的在秦庭战胜了秦王，完璧归赵，后在燕池迫使秦王为赵王击缶，维护了赵国的尊严，因此赵王非常器重他。由于其卓越的功绩，故被拜为上卿，地位超过了赵国宿将廉颇。这事惹恼了曾为赵国出生入死、战死沙场的廉老将军，他急躁刚直，对此事极为不满，抱怨说，我为了国家连年征战，战场上奋勇杀敌，出生入死，屡战奇功，才赢得了眼下的高位。那地位低贱的蔺相如只不过是摇唇鼓舌，和秦国打了两次交道罢了，现今居然官居我之上，无论如何我也咽不下这口气，见到他非羞辱他一顿不可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何本事能官居我之上。这事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里，他听说之后，每逢上朝就以身体不适推脱，不肯与廉颇正面起冲突，争位次先后，甚至有时外出远远看到廉颇的马车，蔺相如就急忙令人把车让到小巷子里去躲起来。蔺相如的门下看到这些情况颇为不解，纷纷说，我们都是因为仰慕您高尚的人品和智慧才投到您门下的， 现在您位居廉颇之上，他说出那样难听的话来羞辱您，就算是平民百姓听了都难以忍受。您不但不反驳，居然还怕得不得了，处处躲着他。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么低三下四的人手下做事，请允许我们辞别吧。对此，蔺相如还是不多做解释，故意岔开了话题。他问了一件似乎与此事无关的事：你们看廉颇将军和秦王两个人哪一个更厉害？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：肯定是秦王了。廉将军就算再厉害，也比不过秦王啊。蔺相如笑了笑说：秦王那么威风，我都敢在秦庭大声斥责他，还敢责骂他的文武高官，难道我会害怕廉颇吗？众人都疑惑不解。蔺相如接着说：秦国那么强大，秦王又如此残暴，他们之所以不敢发兵侵扰我赵国，只是因为我和廉颇两人都在罢了。可如果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秦国也会趁机入侵我国的。我之所以这样避让廉将军，就因为考虑到国家的利益，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，而这些无伤大雅的私人恩怨不提也罢。众人顿时领悟，也由衷折服。这番话传到廉颇耳中，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羞愧不已，立即上蔺府负荆请罪。如果蔺相如没有当年的低人一等，哪里会有后来的高人一筹被举世敬仰呢？佛曰，高人一等必先低人一头，唯有善于低头做人，才能在高处成事。其实低调做人并不会真的低人一等，但是低调做人又必须摆脱低人一等的感觉，因为世间万事万物皆起于低，成于低。低是高的发端与延起，高是低的善变与演绎。低调做人与低人一等的本质区别，就在于是否产生自卑心理，缺乏自信。懂得低调做人的人，虽然一时之可能会处于低人一等的劣势，但这却能增强自信，厚积薄发，积累经验，成就大事。